信仰 Q&A， 关乎生命的问题无奇不有，在你的人生道上是否也充满困惑呢？生命中的每一个为什么都能从圣经中找到解答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信仰 Q&A。
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是徐老师。今天我要回答一位听众的来信，问题是圣经中的人物从创世以来为什么一代比一代短命？人的寿命的确真的是在减少。圣经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到三十二节，九章二十八节，这两段记录了从亚当以下的时代到挪亚为止，他们平均寿命为900岁。至于挪亚那一代，其他人都已经死于大洪水了，那这是一个例外。那接着圣经在11章10节到23节又记录了挪亚的后裔，从挪亚的后裔散的子孙一直到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为止，一共十代人的寿命，散只活了600岁，而他的子孙一代比一代的寿命都减少了，直到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只活了205岁。从亚伯拉罕开始，历史称为以色列的族长时代，亚伯拉罕活了175岁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137岁，以撒180岁，以撒的12个儿子只记录了雅各147岁，约瑟110岁。然后以色列人再过了将近400年在埃及为奴的日子，直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摩西死的时候120岁。再过来圣经记录的是约书亚死的时候110岁。那这一段是以色列的族长时期，人们的岁数大约是100多岁了。以色列人定居迦南以后就进入士师时代，士师时代大约有400年的时间，圣经都没有记录那时代人的寿命。直到士师时代最后一位老士师，也就是老祭司以利，他死于98岁。士师时代结束就进入以色列的先知时代，也就是以色列有国王的时期，这个时候大约是主前1000多年左右开始，距离今天已经3000年了。以色列最有名的大卫王死的时候是71岁，而圣经记载大卫王最后的时候是年纪老迈，这个是记录在列王记上一章一节。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大约死于60岁，那这也表示了那时候人寿命大约不过六七十岁。再来根据圣经列王记和历代志的记载，犹大诸王的年龄呢平均才47岁而已，而最长命的也都没有超过70岁。由这样可以推断，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呢，他们的寿命大概也只有40多岁了。另外我从网络查知，1000年前全世界人口平均年龄大约是30到42岁之间，到了18世纪，也就是200年前，大约还不到40岁。19世纪初平均年龄40岁多一点，而进入了20世纪以后，全世界人的平均年龄就开始很明显的逐渐上升。公元2000年，联合国卫生组织的调查是66岁，可是同样是公元2000年，已经开发的国家，也就是比较富有的国家，平均年龄达到75岁，而同时间贫穷的国家，如东非和中非的国家，他们也只有46岁而已。联合国调查到了2015年，全球平均年龄推算是71岁。人类有历史以来大约5000年，也差不多在3000年前，从以色列王大卫时代开始，直到200-300年前，全世界人民的寿命呢不过40多岁而已。在中国远古时代的传说，那时候人都超过100岁，但是到了中国夏朝、商朝、周朝的时候，人的寿命就已经不满百岁了。那再往下来，中国人的寿命就短了许多。难怪中国会有古话说，人生七十古来稀。 人类直到了19世纪中叶，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确认了细菌会带给人许多的疾病，也从那个时候开始促使人类在卫生医药上面做了许多的努力，也接着在营养保健等等知识上又有长足的进步，人的寿命才又明显的逐年开始提高了。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这200年来人平均的寿命在逐年增加中，但是到现在为止绝大多数的人也活不到100岁。那为什么人类被逐出伊甸园以后人的命会越来越短呢？我有以下几方面的猜想。第一项呢，是因为人不听上帝的话，犯了罪，死就临到人类以及所有的生物了。而且也因为呢，人不听上帝，本来应该完全听命于人管理的万物也就不服人的管理了。这万物当中不只是空气、海洋、大地人管不了了，包括所有的生物，从狮子、老虎、蛇等等的大型动物，到蚊子、跳蚤、昆虫等等的小型动物，还有水中的生物，以及细菌、原生虫等单细胞微生物，甚至再小的病毒等，也都完全不听命于人了，反过来要攻击人、伤害人了。而微生物与病毒更直接是造成人类很多疾病的原因，更是因为随着年日久远，微生物或者病毒呢，是不是也越来越具攻击性或者毒性了呢？这些会不会让人的寿命因此有疾病，有许多的基因的缺陷而减少了许多？那第二方面呢，自从亚当被驱离伊甸园以后，人就开始不断的开发大自然，为要得到耕地，譬如有些地方他们要焚烧生灵，例如人类开挖到了有毒的金属的矿，或者因为开矿切断了地下水源等等，这些就破坏了大自然，也污染了水源、土地、空气等等的环境，也改变了原有的气温、湿度、气候，使得原本合一人类与生物生存的地区，有的地方就发生干旱，有的地方就沙漠化了，旱灾、水灾、风灾等等发生的频率是不是大量的增加了，也造成土地的崩坏，或者有一些土地就盐化，那间接的使得水源、河流、海洋的成分呢也跟着改变，杂质的增加或者是被污染了。人把生态平衡破坏了，是不是农耕也就越来越困难了？第三方面呢，当人在伊甸园里的时候，上帝给人的食物是树上的果子、田里的菜蔬，给动物的食物就是各样的青草。换句话说，人类和动物呢，原本都吃素的。人犯罪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，上帝对亚当的吩咐仍然提到要从地里得吃的，从田里得蔬菜。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第3:17-19。人什么时候开始吃肉了呢？人离开伊甸园以后，为了寻找上帝，为了赎罪，杀的动物流了他的血来献祭。那人是献上祭物，就要用火把祭物完全焚烧掉，会不会因此使人开始吃肉了？那人吃肉以后，会不会使人的体质、生理、内分泌，甚至遗传基因都产生了改变，以致免疫能力变差了，而容易衰老，发生病变呢？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呢？那第四方面，创世纪中早期的人类，你有没有注意过他们都是近亲结婚繁衍后代，完全没有问题了。但是后来就不能再近亲结婚了。我们都知道这因为是近亲结婚会产生基因严重缺陷的下一代。那这是不是因为人的基因已经往坏的方向突变，也使得人的寿命就折损不少了？第五方面，也就是心灵方面的，人犯罪以后就开始有许多的忧愁、苦毒、恼恨、邪恶、嫉妒、邪情私欲等等，那这些常常把自己弄得很不愉快，越来越叫人烦心。那再加上人类社会生存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，刚刚前面讲到的人的农耕越来越困难，这些都是人类物质上的压力变成心灵上的压力。那现代医学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，这些心理压力、 负面的情绪以及罪恶的思想等等，真的会叫人的免疫能力大为降低，就使得人的寿命就会减短了。那当然更不用提譬如战争、大屠杀、凶杀等等呢，直接杀害人，使人的寿命减短了。以上的五点呢，都是我的推测，当然真正的原因要到主那里才会知道的。那我们再回头来看到创世纪中最早期的人类，也就是最长寿的那一代祖宗呢，族谱就是从亚当起直到挪亚生了儿子为止，一共十代。这十代当中只有挪亚这一代以外呢，其他的九代都只写的某某活到了几岁，生了谁，又活了几岁并且生儿养女，共活了几岁就死了。那另外一份接着大洪水之后的族谱呢，是由挪亚的儿子闪开始，一直写到亚伯罕的父亲塔拉为止，一共九代。这在创世纪十一章十到二十三节。每一代也都只写的某某活到了几岁，生了谁谁，又活了几岁并且生儿养女。这两份族谱共十九代，唯有以诺活到六十五岁，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上帝同行三百年，神将他娶去了，就不在世上了。这是在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。以及另外一位叫挪亚，在第六章第九节，挪亚是个义人，挪亚与上帝同行。这两个人因活的是合上帝心意的，就被上帝称赞为义人或者完全人。这使我想到以色列最有智慧又活得多彩多姿的所罗门王，在他晚年总结人生的感慨之后，有一句话说，总义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原来在上帝眼中，人活得长命或者短命并不要紧，这个人一生敬畏上帝，谨守神的诫命，这才蒙上帝的喜悦。那么也知道这样的人离世以后必定与上帝同在。求主帮助我们在世的日子，无论或长或短，每天都按着上帝的心意而活。求主耶稣祝福你，因着多读圣经、多祷告、多遵行他的命令而活，使得你能够这一生活得蒙上帝喜悦，活得有意义、有价值。愿上帝祝福你，下次再见。
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，谢谢您的收听。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，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。